八，超自然领域，我被教导灵洗，说方言与神迹奇事，早就随着初代教会成为历史。可悲的是，这个陈述几乎已被认定为正确，但神的旨意绝非如此。还好，世上某些地方还是有一小群人相信全辈的福音，或圣经上所教导的每一件事。正由于这些人，神的真理才能一直传承不辍。如果你不相信上述教导，或者有人告诉你这些教导并不正确，我请求你继续读完这本书，并且透过我将与你分享的经文来检视自己的生命。只要你彻底探究神的话语，我相信你必会肯定灵洗是可以得着的，而且我们也需要经历它。多数人对于未知多少会心怀恐惧，虽然我们不明白超自然的领域，但是神创造了我们，使我们天生就想要探究它。我们都对超自然的事物感兴趣，但如果这种需要没有被神满足，撒旦就会试图给我们一个仿冒品。就像我先前陈述的，我在属灵方面非常饥渴，我在所参与的宗教活动中没有得到所需要的，所以就用过去所知的方式来得到满足。当时我认识一位钻研占星术的女人，她把我带入那个领域，用占星的方式寻求引导，不是神的旨意，只是当时我太饥渴了，撒旦希望我饥不择食，连毒药也吃下去。据那位女王所言，她通晓星象，可以为人指点迷津。既然我在生命中没有得到什么启示，我因此听信他所说的，这正是撒旦蒙蔽许多人的方式。他们试图在生活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但是如果教会没有提供充足的答案，他们便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掳物。既然我们可以向创造天上繁星的唯一真神寻求引导，为何反要去问星星呢？撒旦拥有神所要给我们的每一个美好事物的仿冒品，所以我们必须有智慧并明白圣经，否则身处末世的我们会被欺骗。圣经警告我们，耶稣再来拯救他百姓之前的末世，许多人会被大大的蒙蔽。参考路加福音21:8-11，提摩太后书3:13-14，所以我们要为真理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免于受骗。当时一定是有人为我祷告，因为在撒旦把我拉入他为我掘的坑之前，神干预了，他满足了我属灵的需要。领受圣灵洗之后，我经历了与神之间那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我开始感受到他在我生命中的带领，他对我说话，我也知道那是他的声音。在约翰福音10:4-5，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门不跟生人的声音走，我开始认得他的声音。那经历真是令我兴奋不已。基督徒有权利感受属灵上的兴奋，既然我们会为许多事感到兴奋，自然也可以在与神的关系上如此。很多人认为任何眼见的属灵表现只是情绪作祟，对此我认为情绪乃是神所赐的，他的确不要我们被情绪控制，但神给我们情绪是有目的的，其中之一就是去享受它。如果我们真正以神为乐，当然就会有情绪的表现。难道属灵经历就非得枯燥乏味、沉闷无趣吗？难道基督教就代表扑克脸、悲哀的音乐与朴素单调的教会仪式？122:1，大卫说，当人邀请他往耶和华的殿去，他就欢喜。大卫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参考经文撒母耳记下6:14，欢呼吹角，但他仍活在旧约时代，耶稣与其门徒则活在新约时代。他告诉他们要因他们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而欢喜，这也适用于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参考路加福音10:20， 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则告诉我们，我们因相信基督而满有盼望、喜乐与平安，活在新约之下。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们欢呼喜笑吧。旧约乃是建立在行为之上，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挣扎、奋斗与劳苦来赢得神的接纳。这种盟约会窃取我们的喜乐与平安，但是切记，新约则是恩典之约，我们的行为不是立约的根基，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工作才是。那真是太美好了，因为他除掉了我们靠行为称义的压力，我们得以放下外在的努力，让神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大能来透过我们做工。旧约带来捆绑，新约则带来自由。如果大卫在旧约之下仍得以喜乐，我们处在新约里的人岂不更该欢喜快乐？你的生命失去了圣灵能力吗？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参考经文，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内在被圣灵所充，满足一种不凡的经历。我们因此得以在神里面活出应有的样式，然后去行神要我们行的。许多基督徒在还没有预备好之前，就想去为神做某些事，他们只能带出一种枯燥沉闷的基督教。许多传道人会阻止羊群去寻求圣灵洗，只因他们本身没有经历过。我们不应该因自己本身没有经历过，就告诉人说某种事情不存在。我们反而应该转向神的话语，以及许多在我们以先的圣徒。他们受过圣灵洗，说方言，见证了医治与赶鬼的神迹。我们应当多多认识那些因着神的大能，生命得到大翻转的人。我还记得与某个牧者的谈话，这位牧者在我刚与戴夫结婚后所加入的第一间教会里服侍。我当时经历了神的造访，因此非常兴奋。虽然我早在九岁时重生，却是在婚后的某一晚，在厨房洗碗时经历到信心的更新。那时神对我来说变得非常真实，我才恍然大悟，知道他一直带领着我，即便我以为他不曾在我身边，或即使他在，他也忘了我。因此我对神的信实感到震撼，充满了惊奇与敬畏。我急着告诉某个我认为会明白这种属灵事情的人，所以就去找那个牧师。结果他极力要我冷静下来，要我知道我的兴奋不会持久的。他当然是好意，但我相信他之所以不鼓励我，乃是因为他从未经历过我所描述的，以致他视此为毫无价值。我非常失望地离开他的办公室，仿佛突然泄气的皮球。心中火热的信徒被人泼冷水是很可惜的。我们常害怕兴奋的人会失去控制，但正如某人所说的，我宁可有一些属灵野火，也不要完全无火。有些人一进到教会，就有如一部车停放在停车场里，然后他们的属灵经历从此不动。好久以前我就体会到，如果我想去某个地方，我总该先把车子从停车场开出来吧。如果车子存在的目的是要放在停车场里，哪算是车子呢？何不把车子驶离停车场，让神来开车？你只要系上安全带，安心让他带着你驾驶生命的旅程。求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件新事，不要坚持，这件新事一定要合乎你的宗派信条。圣经说，神的能力会被人所设定的规条限制，虽然有敬虔真信仰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们的行为违反他们敬虔的本质。残这等人你要躲开，远离他们。参考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这个、不可尝那个、不可摸他们等类的规条呢？这许多规条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习俗。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较低层次的本性是毫无功效。反之，他们非但不尊荣神，还只单溺于肉体的满足。参考哥罗西书二章20-23节，人所制定的教条，使得数以千计的信徒无法在生命中经历圣灵的大能。神不喜欢人的教条，他只对自己说的话有兴趣，我们也应该对神的话感兴趣才是。当神在1976年2月的那个星期五用圣灵为我施洗时，他没有询问有关我的宗教信条或教会朋友同不同意等问题。事后，教会的朋友们果然不赞同我，他们要我离开教会，我也因此失去了那些朋友。当时我心里好难受，但我也因此体会到撒旦是如何利用被拒绝的痛苦来拦阻人归向神。我当时几乎想忘记那个特别的属灵经历，回头去做所谓的正常的基督徒。但我知道神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做了一件新事，那是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所以我决定，即使失去所有的朋友，也不想再做以前那种基督徒了。那种生命实在无法，也永远不能令人满足的。所以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就是要跟随神。我祷告你在读完本书以后也能感同身受。有许多人很爱神，但是生命需要圣灵更多的充满。我写本书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挑起这些人心中对神的渴慕。如果你就是其中的读者，我祷告你愿意打开每一个心房，让神来掌权。千万要记得，耶稣为你死，并不是要让你成为宗教性的基督徒，而是要你借着他与神建立一种深刻且亲密的个人关系，并体会圣灵充满的喜乐。光坐在教堂里不会自然变成基督徒，就像坐在车库里不会使人变成车子。我们对神的经历必须超越只是上教会。每当我问人家是不是基督徒时，他们就告诉我他们是在哪个教会来会的。我听了总觉得很伤心，因为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只是上教会，却没有与天父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毫无保留地打开心房。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参考经文启示录3:20，受过圣灵洗之后，我发现神也出现在他没有被邀请进来的角落。他几乎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对付我，我的每一件事都与他有关。我对此真是忧喜参半。我如何与人交谈，谈论朋友，如何花钱，如何衣着，如何娱乐等等，都跟神连上关系。他也在意我的思想生活与态度。我才明白神其实对我内心的秘密了如指掌，没有任何事可以在他面前隐藏。他不再只是住在我生命中的主日早晨的房间而已，他其实正掌管着我全部的心房。所有房间的钥匙都在他手中，他不会先通知你一声才进来，甚至不会先敲门或按门铃。换言之，我不晓得他何时会出现，或出声告诉你他对某个议题的看法，而且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也愈来愈高，这真的很令我兴奋。我也很快地了解，许多事情就要放变了。我们都想改变，偏偏改变来临时，我们又惧怕。我们想要生命改变，却不想要生活形态有改变。我们或许不喜欢现在所拥有的，但如果改变真的来了，我们却又舍不下现在所拥有的。 这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可不是吗？每当我们似乎不再握有主权时，就感到惊惶失措。被圣灵充满意味着为神的荣耀与喜乐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这是指放下我们自己所定的计划，去察觉并跟随神为我们定的计划。我现在已经知道神以前就呼召我去教导他的话语，现在回顾以前，就能看见原来有那么多明显的迹象在带领我。我原本打算做个职业妇女，因此也有自己的计划，但就在1976年2月的某个星期五，神打断了我的计划。箴言16章9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自从经历灵洗后的三个星期内，神就引导我定下了教导查经班的计划。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教导神的话语，直到现在，当中只中断了一年。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时，事情的改变会很快。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先祷告，然后再定计划。以前我都是先定计划，再祷告求神来祝福，那是我的计划，我竭尽全力希望我的计划能完成。当计划不成就或失败时，我就失望困惑。你愿意让神的灵来管理你的房子吗？你欢迎他进入你的全人，并让他在你里面安然居住吗？我祷告你愿意如此行，因为我知道除非你这么做，否则你的生命永远无法满足。你或许会遇到拦阻，因为有机会的地方就有拦阻，你要付的代价或许很高，但最后得到的益处会证明是值得的。你受造的目的本是要成为神的居所，你容许他完全自由地进入你的生命吗？经历圣灵洗礼的证据，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参考经文《撒母耳记上》10章6节，生命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明证，乃是性格的改变与结出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所描述的圣灵的果子。神用圣灵来向我们施洗，使我们有能力为他而活。如果我们没有产生这种改变，就是没有经历灵洗。说方言是五旬节圣灵浇灌的明证之一，但最重要的证明乃是生命的改变。耶稣受审时，彼得因为惧怕犹太人，所以三次否认了主。参考经文《路加福音》22章56到62节，但在五旬节当日，彼得被圣灵充满后，就在人群中站起来，大胆地传福音。当天神的国度就增添了3000人。参考经文《使徒行传》2章14到41节，圣灵洗礼改变了彼得，使他成为新人。他的恐惧在一瞬间消失，他成为一个壮胆无惧的人。这世界每天都有许多人活在恐惧的痛苦中。可悲的是，多数人并不知道帮助可以透过圣灵的充满随时支取。事实上，在五旬节当日，并不是只有彼得那么大胆传福音，其他11位使徒也与他一样。当耶稣复活后去找他的门徒时，门徒们正因惧怕犹太人而躲在暗处。参考经文《约翰福音》20章19到22节。可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后，他们都变成无惧壮胆的人。灵洗改变了扫罗，改变了彼得和其他门徒，灵洗也改变了我，并持续在世界各处改变着殷勤寻求神的人。所以灵洗的明证就是人被改变了，但不仅止于此，说方言也是灵洗的一项明证，而且它是非常宝贵的恩赐。说方言的证据，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参考《使徒行传》2:1-4，有些人认为说方言的恩赐只是给某些人而已。的确，不是所有的信徒都会说方言，可是我相信，只要愿意，你就会说方言。根据上述经文，在五旬节当日，所有众在上房的信徒都说起别国的语言。我相信第一次的圣灵浇灌是给所有教会的榜样。如果神的旨意是只有一些信徒会说方言，另一些则不会，那么圣经会说有120位信徒在楼上等候圣灵的浇灌。突然间，他们听到大风吹过的响声，有火焰如舌头般的落在他们头上，其中有85人说起了别国的语言。如果说方言不是每个人都可拥有的恩赐，为何第四节却说他们全都说方言呢？我个人认为，许多已被圣灵充满的人不说方言，不是因为他们不会，而是所属的教会不鼓励，所以他们不敢说方言，或因为他们不喜欢说方言的人常给人的印象。有些人虽然求神赐下说方言的恩赐，内心深处却害怕去领受。在圣经上提到的许多恩赐中，撒旦专挑说方言的恩赐来小题大做，是相当不寻常的。所以我相信说方言本身一定非常有价值，否则撒旦不会处心积虑拦阻说方言。再仔细想想，别人不会在意我们有智慧、知识、辨别诸灵、信心或其他圣灵的恩赐，可是如果我们会说方言，他们似乎觉得不舒服。然而这些恩赐都列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我认识一些美好的基督徒，可看出已受过灵洗，但并不会说方言。他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甚至比我所认识会说方言的基督徒更多。有时候五旬节派的弟兄姊妹过于注重说方言，他们表现出仿佛说方言是唯一使人属灵的关键，事实则不然。我相信一个人可能受了灵洗而不会说方言，但我不认为每个人都是如此。所以我鼓励每一个想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渴慕说方言，并凭信心张开口，学习五旬节当日的120位信徒，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开始说方言。我不相信信徒非得经历灵洗才能得救进天国，但我确信我们需要接受灵洗以得着能力过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来克服肉体，并天天享有耶稣在秃楼地制服仇敌的胜利。我是那种神要给我的我一定要的人。我常形容自己是个属灵贪婪者，虽然没有经历灵洗也能进天国，但我为什么要以此为满足呢？我也可以受灵洗而不说方言，但我为什么也要以此为满足呢？神既然已经赐下了这些，并且供我们支取，必定是因为他希望我们拥有他们。既是神所赐的，我就要全然的领受。我不要为了讨好人而放弃去领受神的赏赐。如果神要给我什么，我就敞开心去接受说方言的价值。那说方言自己不懂的语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圣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悟性不能领会的奥秘。我若用方言自己不懂的语言祷告，是我的灵靠着内住的圣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无益于人。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靠着内住的圣灵祷告，也要用悟性才智祷告。我要用灵靠着内住的圣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才智歌唱。参考哥林多前书14:2、14-15，我们说方言乃是对神讲说奥秘，方言乃是撒旦无法明白的属灵语言，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保罗在14节说，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时，悟性或意念没有功效。换言之，虽然我们的意念不明白， 但我们的灵命仍得以被建造。犹大书二十节说，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在我们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我常有感觉沮丧或身体疲倦，但还有事情待做的经验，也常遇到我需要讲道，但是自觉没有被神恩膏或充满能力与信心去服侍人。在这种时候，我学会了在圣灵里祷告，用方言来祷告，结果我就能感受到神的生命与大能从我里面的人涌出，赐力量在我的全人身上。参考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耶稣说这话时，圣灵还未被浇灌下来。我相信说方言乃是活水江河从圣灵充满的人身上流出的声音。当我们说方言时，时常是在对自己预言生命中将会发生的大事。如果我们真知道所讲说的是什么，很可能无法相信，因为那奥秘太大了。所以说方言是使无变为有的一种很棒的方式。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所服侍的神谈论尚未发生的事情时的方式，是仿佛那件事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他。当我们应当祷告却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时，说方言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祷告。参考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方言祷告听起来含糊不清，像一声叹息。若按照扩大版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的诠释，是指圣灵透过我们用那说不出来的渴慕与叹息来祷告。老实说，对一个从未经历说方言的人来解释这些事实再很难，然而一旦你经历了，你就无法否认这个属灵语言的奇妙真实性。每一个人的祷告语言不尽相同，撒旦就是利用这点对每一个人说，你的方言祷告只不过是自己编的胡言乱语。我被圣灵充满的那天并没有领受方言，不久之后，当我阅读派特布恩所写的《新歌》一书时，我心中有感动要说方言。派特描述了当他接受圣灵洗时就开始说方言的经历。我是生性大胆的人，因此就张开口说出了浮在我心里的几个外来音。可是撒旦很快就告诉我，那四个字是我自己编的，那当然是谎言，可是我当时接受了，因此那恩赐就被我封住。当我们相信撒旦的谎言时，就被蒙蔽了。我因为被蒙蔽，以至于相信我从神所领受的是假的。几天后，当我陪女儿一起做功课查字典时，我看到了几个拉丁字，才了解其中几个字正是说方言那天神所给我的。我领受的那些字义竟然是全能的天父。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神透过字典告诉我，我不可能自己编出那些字来，我根本不懂拉丁文，也不可能知道如何把那些字组在一起做出那个宣告。这不是巧合，是圣灵给了我方言，然后带领我发现真相。这使得我的信心大增，并阻止了撒旦从我身上偷走了神施恩给我的祝福。防备撒旦蒙蔽一个最重要的方法，乃是凭信心而活。信心超越了眼见或感觉，它参透我们内心深知的事。当我明白怎么回事时，我非常兴奋，我充满信心，因为我确信神对我说话了。从那时起，撒旦再也无法从我身上窃取这个恩赐。我开始殷勤地使用那四个字，很快的，神又加添给我更多的字来帮助我做方言的祷告。我现在天天用方言祷告，我透过圣灵对神讲话，我也全心相信我所祷告的正是需要被祷告出来的完美祷词。唯有信心能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安息。 参经文，考希伯来书4:3。信心可以消除生活中所有的问题与思虑，单凭信靠，生命就变得奇妙。即便我们有苦难，生命仍然是奇妙的，因为我们满有盼望，相信那比我们大的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参考经文，罗马书8:31，约翰一书4:4，哥林多前书14:13劝勉我们要求翻方言的恩赐。我相信我们会翻译方言，但未必就是在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举例来说，我在服侍的日子更常用方言祷告，我相信我的方言祷告被解读出来的结果正是圣灵在讲台上的引导，以及我所传讲的信息服侍了某些人的需要。常有人告诉我，他们觉得我似乎知道他们的问题，因为我说的实在是针对他们说的。他们说，你好像住在我家似的，其实住在他们家里的是圣灵，不是我。圣灵透过我来服侍他们，圣灵知道他们的问题，所以他能直接针对那些问题说话。我平时在圣灵里的祷告帮助我预备自己来服侍人，我对他们说的在我看来没有特殊之处，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却常听出当中超自然的大能。我深信神能用自然的方式给予我们超自然的带领，超自然的事物未必就令人惊恐或古怪。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但同时是个平凡人，不需要特立独行或好像活在云端似的。不要惧怕未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1:13。我求你不要因为还未曾有过经历，就对圣灵及圣灵的恩赐产生恐惧。如果你向神求好东西，他绝不会给你坏的。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他问说，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30。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些反对说方言的人引用这则经文断章取义地辩称，保罗明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说方言，但保罗其实是针对公开聚会时说方言需要有翻译的情况下而说的。保罗不是指重生信徒在受灵洗时都能领受的祷告语言，我们乃是借此才能对神讲述奥秘的事，就像不是所有信徒都拥有医治的恩赐。但是圣经也说，我们可以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即使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参考经文，马可福音16:17-18。这段记载在马可福音的话是耶稣升天之前的最后交代，如果这是神的临别赠言，它必定是很重要的。大使命的称呼出自马可福音16: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好消息给万民凡受造的听。每个基督教会与信徒都接受并努力实践这个使命，但耶稣在17-18说信的人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按手在病人身上，有些教会没有遵行，甚至还反对这个教导。我真心相信，凡恳切寻求神的人，只要仔细思量就能领会。如果耶稣要我们实践马可福音16:15，也会要我们实行17-18。如果我们选择性的相信圣经的教导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该只挑选我们喜欢的经文而漠视其他的， 除非你不打算遵循全备的福音，我们需要领受神全部的话语，不可断章取义的相信。撒旦擅长从许多教会中窃取福音的能力，因而许多信徒的生命也就失去了福音的能力，不希望人得救。一旦人得救了，又千方百计地拦阻信徒在生活中拥有并活出能力来。知道如果信徒在其生命中彰显神的能力，他们就能够积极地影响他人，并且被神使用，带领更多人进入神的国。是的，保罗确实说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医病恩赐，不是都说方言，也不是都翻方言。但我要再次强调，保罗说的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可领受圣灵彰显的记号，他说的乃是另一种特殊的超自然能力的浇灌，这是神赏赐给某些信徒，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使用这种恩赐，使众人得益处的。稍后我会在本书中解释圣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信徒，让信徒可以用来帮助别人与自己的生命更加清省，更有能力。我们要切慕，强烈渴望属灵的恩赐。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好使我们在必要时容让圣灵的恩赐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保罗说方言，我感谢神，我说方言，陌生的语言比你们众人所说的加起来还多。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保罗对自己拥有说方言的能力心存感恩。从这则经文来判断，保罗常常说方言。一旦我们受了灵洗，只要我们想要，随时都可以说方言，不需等到特殊感动临到时才去做。这种方言祷告就像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用一般的语言开口祷告一样。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不要禁止人说方言。所以总而言之，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被圣灵感动来讲道教导并解释神的旨意和计划，也不要禁止说不懂的方言。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39节，虽然保罗明说不要禁止任何人说方言，今天仍有属灵领袖禁止信徒说方言，这种做法怎能算为公义，合乎神的话语呢？诚如我所提过的，我相信许多人禁止别人说方言，纯粹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种经历，这是不对的。所以在这种属灵领袖的权柄之下的人，应该勇于表白，以尊敬的态度来和属灵领袖分享圣经的话语，并且确认彼此的信仰。保罗也清楚地表示，用灵来祷告，靠着圣灵祷告，不同于用悟性祷告。他在哥林多前书14章14到15节说，这两种祷告他都做，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我不是说用一般语言来祷告就不是圣灵所带领，在圣灵里用一般语言祷告是正确又有价值的，只是这里保罗所说的重点不在此。当他说到他在灵里祷告时，他是指方言祷告。方言也随着初代教会终止了吗？如果方言如同许多人所宣称的已经随着初代教会而终止了，那么今天世界各处仍有成千上万人操练这个不存在的方言，难道他们是在花时间编造一派胡言乱语，只为了说服自己是在说方言吗？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因此我丝毫不想浪费时间或做任何蠢事。我有好的名声，也是受敬重的女性，我有丈夫，四个成年儿女，八个孙子女，也有许多朋友，而我每一天都说方言。换言之，我是个平凡人， 但我定时会做这件不平凡的事。方言并没有随着初代教会成为历史，事实上一直都有人在某个地方传承说方言的火炬，所以方言从未消逝。历史上有不少人想要拦阻方言的存在，但他们全失败了。有时候我们只是盲目相信别人教导我们的，其实我们应该学习去查证。在还没有经历灵洗之前，我也以为方言和其他的属灵恩赐已经不存在了。一旦你被圣灵完全充满，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也会相信方言和其他的属灵恩赐确实存在。我付上极大的代价来跟随神，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6:25-26所言，他说，如果我们要救自己属世的生命，就会失去属天的生命。我宁愿失去朋友，也不愿失去我与神的关系。我宁愿相信圣经，胜过相信人。那些反对说方言的人，总是用以下的经文支持其论点：爱是永不止息，绝不消逝，变得老旧或终止。先知讲道之能，传讲属天旨意与目的的恩赐，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知识终将失去其价值而被真理取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不完全也不完美，先知所讲的所教导的也有限，不完全也不完美，等那完全的全部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变得老旧无用，也会被取代。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3:8-10，依据上述经文，知识与方言会有归于无有的时候。我还未听过有任何人相信知识会消逝的。事实上，知识正在快速增加，但这些不相信知识会消逝的人，却相信并教导别人说方言已经消逝了。如果他们信心的基础是依据上述的经文，那么为什么某一个恩赐会消逝，而另一个恩赐却还存在呢？耶稣就是那完全的，在神所预定的时候，他将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一个新天新地。目前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所以需要获得一切所需的帮助。圣灵与圣灵的所有恩赐已从父神与圣子耶稣那里被赐下来帮助我们了。人们会用一些论点来驳斥自己不喜欢或想摆脱的事物，但只要我们仔细检视这些论点，常会发现他们站不住脚。何一地使用方言，反对说方言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人滥用或误用方言，他们的使用失去功效，或是在错误的时机和对象面前说方言。哥林多教会的人显然就是犯了这种错，所以保罗写信教导他们方言与属灵恩赐的合宜运用为何。哥林多前书14:40说，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在这一章的22-32，保罗告诉他们该如何在聚会中说方言，教导他们方言也当被译出来，叫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他说，如果有个正在倾听的人得了启示，那个说方言的就当礼让给那个得启示的人先说。他也说，说方言的人能节制自己的灵，所以只要有必要就能保持安静。他还说，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因此方言的使用要谨慎，免得造成不信的人困惑或误导。可见保罗发现方言被滥用了，所以他写信来处理这个问题。可是他并没有暗示要废弃方言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宁愿废弃神的恩赐，却不去学习如何正确使用它们，就是矫枉过正，犯了大错了。还有另一个理由造成一些人反对说方言，就是他们觉得某些说方言的人有那种我比你优秀，我比你属灵的不正确态度。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也完全不合神的心意。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是公平的，所以说方言并不意味着我们比不会说方言的信徒更好或更合他的心意。然而，我深信说，方言开启了通往超自然领域的大门，而超自然领域乃是所有信徒都可以去一探究竟的。